请大家打开讲义第35面。那么我们刚刚讲到的一条戒呢，是根恶不行毁谤戒。那么这条戒的大意呢，是说啊，这个菩萨可能是去侵犯到众生了，或者是菩萨并没有侵犯众生，但是众生呢，他怀疑菩萨去侵犯到他。总之呢，就是这个众生对菩萨已经升起的嫌恨的心情。那么菩萨如此了之以后呢，假设没有如理的去忏悔，去化解彼此的这个恶因缘啊，使令这个恶因缘这样子相续下去啊，那么这个菩萨就换到菩萨界了。这个就是所谓的不行毁谤戒的大意。那这当中我们看心恶的无为幻象。好，我们看戒文。无为幻者，若以方便调彼伏彼，初不善处，安离善处，若是外道，若彼希望要因现行非法，有罪方受毁谤。若彼有情信号斗争，因毁谤时倍增愤怒。若复知彼为信堪忍，体悟嫌恨，若彼了他因谢侵犯，生生羞耻而不毁谤，皆无为患。那么开文当中有六个情况，先看第一个因缘。若以方便调彼伏彼，初不善处，安离善处。那么这个菩萨的善巧方便啊，知道这样的因缘，假设菩萨不去忏悔，那么这样子反而能够使令对方产生反省对峙的力量，而出离过失，安利功德。啊，就是以不忏悔的方便啊，来给众生啊产生一种灭恶虽灭恶生善的一种方便。第二个，若是外道，那么对方根本就是一个邪见外道了。那么邪见外道呢，当然这个内心当中有很出众的对立的心情啊，特别是对于这个有志于弘扬正法的菩萨了。所以菩萨再怎么样的去忏悔啊，基本上都没有多大的作用的了啊。所以对于邪见外道呢，那么就可以不加以去忏悔。第三，若彼希望要因现行非法，有罪方受毁谤。就是这个对方啊，待人处事是很有原则啊，他希望你要忏悔，你一定是要有真实的非法的事情出现啊，现行非法，你一定要有非法的现行啊，才能够忏悔。那么这个时候菩萨是被冤枉的啦，所以对方在这么一个有做事原则的情况之下呢，菩萨就不必去忏悔了，只要直接解释就好了。因为对方的要求是说，你既然没有错，那就不要忏悔了。好，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就随顺众生的心意，就直接解释，不必忏悔。第四，若彼有情信号斗争，因毁谤时倍增愤怒。那么这个对方的这个众生啊，他呢体性啊特别好斗争，就是这个人嗔心很重。那么现在这个时候呢，正在气头之上啊，菩萨观待因缘啊，就是等待他的这个嗔心稍微平息了以后再行忏悔啊，就是暂时的在嗔心的炽盛之下，暂时的回避而不忏悔啊，这个是无患。第五，若复知彼为信堪忍，体无嫌恨。那么这个对方啊，菩萨虽然触恼他，但是菩萨知道这个人啊，他的个性啊，性他的习性啊，特别的堪忍，忍力很强，胸量广大。怎么说呢？因为他是体无嫌恨，就这个人他过去生啊，什么事情发生啊，他也不往心上放，他的内心呢、啊，就像是百花丛里过，片叶不沾身。这种人是有的，胸量广大啊，事情过了他也不当一回事啊，所以这种情况当然就不用忏悔了。第六，若彼了他因谢侵犯，生生羞耻而不悔谢。那么有些人他有慎重的惭愧心，你向他忏悔啊，反而加深他的惭愧心啊，他更加过意不去，更加痛苦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六种的境缘之下呢，而不毁谤皆无为患。这条戒啊， 诸位要知道啊，这条戒的佛陀的慈悲啊，就是啊，这条戒呢不行毁戒戒啊，就是当然这个地方一方面呢、啊、等于是增长菩萨的慈悲心了、啊、我们不要让众生产生损恼啊。但这条戒还有一个很深的意思，就是广结善缘，不要去树立敌人，人跟人之间总有一天要相遇的。那么你看，你看有些人他这个他修行很精进啊，但是他这个个性太刚，太刚的时候呢，人跟人之间接触的时候啊，他就会造成一些问题。但是问题他的个性，他不跟人家忏悔，也不去化解，也不管他，反正我修这个问心无愧就好。那么这种人以后再住道场就有困难，他就有时候就住很难安住，很难安住就到其他地方去。这个性格使然，他没多久又创造一个恶业，他也不能安住，就会对他修学圣道造成一种障碍。你看有些人还很奇怪，有些人你看他懈怠，但是他很能住，他那个道场一住住几十年，哎，这也是一种功德了。他为什么呢？所以你看世间上的事情一定因缘所生嘛，他有这个相貌出现了、啊、他有这个果报，一定有他的因缘。一个人个性条弱，他在人群当中啊知识占得很低，所以他就很能住下去。所以弘一大师说啊，说是历己一代秋气，处世一代春风啊，你对自己啊不能太纵容，对自己不能太条罗，对自己的确是要刚，啊，烦恼不能断，要他断，啊，那对自己要严苛，但是你待人处事啊，你要，你这个要条罗一点，条罗一点的时候啊，你人际关系好啊，你在道场住啊，你就会受欢迎，你就算有一点事情，别人会帮助你，那么你经常会对众生散发一种和气啊，别人也就回报你和气。这个时候你道场就能够住得久，住的道场住得久对一个人是非常重要的。修行圣道不是短时间的，你要长时间在一种稳定性的有一个极静处衣食具足的道场，要长时间的休息啊，你的生命才会慢慢的变化，慢慢的灭而生生，这个修行不是短时间的。那么在大众当中你要受欢迎啊，你就是要心性要调柔一点，不要太刚，这个是注，这个很重要。那这条戒呢就有这个意思。好，我们看庚三，不受毁戒戒。那么这当中呢分成两颗，先看信义的有为患。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，他所侵犯彼还如法平等毁戒，怀以嫌恨心，怀意损恼彼，不受彼，彼受其亵。是名有患，有所违业，是然毁患。虽复疑他，虽复疑彼，无嫌恨心，不意损恼，然有秉性不能堪忍，故不受亵。亦名有患，有所违业，是然毁患。那么一个安住在菩萨种性的菩萨呢，那这当中呢他所侵犯，那么他人来侵犯菩萨，好，前面那条戒是菩萨去侵犯众生了，现在刚好相反，就是有众生来侵犯菩萨。那么对方呢，他已经知道过失了，他来如法的平等的来向菩萨忏悔。这么如法呢，指的是忏悔的身口恶业，啊，就是在忏悔的时候，对方呢，他记住了忏悔的仪轨啦，也就是态度谦卑，口气柔顺，好，这叫如法。那么他的意业呢也是保持平等，也就是说呢对方已经把这种对立的心调伏下来，那么对方以这种平等的心情来如法的来跟菩萨忏悔。但是菩萨呢却采取以下两个行动，都是属于犯戒的。先看第一个，那么怀嫌恨心，意损恼彼，不受其亵。那么菩萨呢 为了要嫌弃对方，就是看不起对方了，或者是要使令对方产生怨恨，他对对方有怨恨心，那么希望能够因为不接受他的忏悔啊，来对众生产生折损，使令他产生损恼，所以故意的不接受对方的忏悔，那么这样子是犯到菩萨戒的，这第一种情况啊，就是因为这个嫌恨心呢、啊，想要去损恼对方，所以不接受忏悔，希望能够因为不接受忏悔啊，使令他能够增加身心的痛苦啊，这个是第一个犯菩萨戒的理由。第二个，虽复以彼无邪恨心，不易损恼，然有秉性不能堪忍，故不受邪。说你不接受忏悔啊，实在是没有嫌弃厌恨之心，你也不是要使令对方呢产生因为这样而损恼，但是呢，你为什么不接受忏悔呢？因为秉性不能堪忍。就是有些人的个性啊，在多生多劫的习性当中呢，他的个性啊，情执特别重，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啊，发生很久很久啊，他那个内心把这个事情呢、啊，就老是的抓在心情不放，就这个事情总是挥之不去。好，那么这种情况呢，虽然你并没有意识要使令众生因为这样增加痛苦，但是你一直不能原谅对方啊，把这件事情呢一直在执着在心中啊，这样子也是伤害你的菩提心的，所以这样也是染尾患，就是情执太重啊，就是没办法把这个发生的事情呢把它放下来，你一定要把它抓住的啊。就是情执太重啊，就是没办法把这个发生的事情呢把它放下来，你一定要把它抓住的啊。看性恶无为患，无为患者多以方便调彼伏彼，广说一切如前因之，若不如法不平等谢，不受彼谢亦无为患。好，那么开眼的情况呢，就是说你希望能够不接受忏悔啊，来使令对方啊产生反省对峙，初步善处，案例善处，乃至于广说一切啊，如前因次。如前因次就是说呢，就像前面的根恶那条戒啊，有六种的开眼啊，那么前面的六条戒的开眼啊，都是适合于这个根三的不受毁戒戒，就是所谓的广说一切如前因次。这前面的六条开眼啊，都是跟这条戒完全一样。那么这以下呢，又讲出了另外一个开眼。就是说呢，如果对方的忏悔啊是不如法或者不平等，他的态度傲慢，口气粗重，内心当中呢也是充满了对立了，不平等，那么这当然就是所谓的不如法不平等的忏悔啊，那么菩萨可以不接受。当然所谓不接受啊，主要还是因为希望能够方便调彼伏彼啊，因为你这个忏悔啊根本就不是真实的忏悔，那么菩萨不接受啊，也不是一种损恼心的、啊、也是希望能够以此这样的方便使令对方反省啊。那么这种情况呢，就是无为患的情况。前面一条戒呢，这个主要的就是在培养一个菩萨的调柔的个性啊。那么这条戒呢，是要培养菩萨的一种宽恕包容的个性啊。这个达赖喇嘛说，菩提心的根本在大悲心。一个对众生没有大悲心的人，他永远不可能升起菩提心，他顶多能够修小乘法而已。啊，那么大悲心的根本呢，在于不损恼友情。这个不损恼友情啊，怎么说呢？当然有情众生一定会对菩萨刺激的去损恼菩萨了。那么菩萨为什么不损恼友情呢？主要的就是 修习宽恕跟包容。这个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，就是说我们能够修习宽恕跟包容啊，在果报方面呢，在当来世的时候啊，能够无多厌敌，无多忧恼。就是说我们在未来的生命当中啊，经常的宽恕包容众生啊，不要去伤害众生啊，那么这样子呢能够无多厌敌啊，避免很多的厌敌啊，内心当中也不会太多的忧恼啊，而且是身相庄严啊。这个是讲到这个果报啊，看更是怀愤不舍戒啊。前面一条戒我再讲一下哈，这个宽恕跟包容啊，当然不容易啊，就是对方触恼你，有时候触恼得非常的深啊，你要你自己去原谅对方啊，这个你要一些正确的关照，这不是说勉强，我勉强的宽恕你啊，这不算的，就是你一定要有方便力化解之间的对立啊。在达赖喇嘛的开示当中，他讲出一个很好的观想方法，我自己也觉得这个方法非常好，提供给大家做参考。达赖喇嘛认为说，一个人的嗔心啊，是来自于人跟人之间的对立。那么化解对立之道呢，就是你要观察人性的本质。说是啊，每一个人在因缘所生法当中呢，有很多的差别相。有些人贫穷，有些人富贵，啊，有些人这个邪恶，有些人善良，啊，这些都是因缘所生法。那么，当我们把这些因缘所生法这个因缘都去掉以后，当然嘛说，你要观察，其实每一个众生的本性呢，啊，他那个明了的心性呢，啊，都是想离苦得乐，他那个凝凝结结的那个心性啊，他想要离苦得乐的心跟我们一样，就是把这些因缘所生的差别相都剥掉，都剥开来。其实每一个人有共同点，就是他想离苦得乐，我也想离苦得乐。换句话说啊，他损恼我，其实他是不得已，因为他想离苦得乐，他为了保护自己。换句话说，可能我们站在他的因缘，他也会这样，我们也会这样做。所以当我们想啊，其实每一个人他在生命当中，他不是想要真的去伤害任何一个人，他就是要追求快乐，如此而已。我们也想追求快乐，只是说呢，在因缘所生活当中啊，这个错综复杂就创造了这个因缘。所以当我们经常想啊，其实每一个友情都想离苦得乐，这个本质是没有改变的。就是说啊，你经常不要在这个因缘所生法这个字末上去思维，就把这因缘所生法拨开来，看到众生的本性是相同点，每一个人其实都想离苦得乐，如此而已。这个时候你就没有所谓的对立了，你跟谁对立呢？他也想离苦得乐，我也想离苦得乐，这是一种平等的心。好，虽然这个法门还不是空观，但是这个法门，啊，比空观好修，因为空观，啊，就是甚深甚深，我空，当然空观是更为彻底的，但是这个法门，啊，就观照众生的本性。这是达赖喇嘛说的，达赖喇嘛在这个促进世界和平，他认为说人跟人之间的仇恨啊，哪一个国家跟哪一个国家宿敌啊，今天打仗，他说这个都是一直对立性。其实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想离苦得乐嘛，为什么我们不这样思维呢？每一个人都思维说每一个友情都想离苦得乐，这个时候会把众生的因缘拉得更近。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化解仇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。更是怀恨不舍戒。好，那么这条戒有两 科，先看第一科有违患。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第一，以他怀恨相续坚持，生以不舍，是名有患，有所违业，实当违患。那么一个安住在菩萨种性的菩萨呢，以他怀恨，就是这个他人对我们做出的不饶益的事情了，所以我们对他呢产生了怀恨，就是众生来触恼菩萨，菩萨呢对这个众生内心产生了怀恨。那么怀恨了以后呢，相续坚持，内心当中呢念念的相续啊，并没有把这个怀恨的心加以化解，所以生以不舍，没有把这个嗔恨心弃舍，是名有患，有所违也，是当违患。这条戒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在我们人群的接触的因缘当中啊，有人来去触恼菩萨，那么菩萨当然遇到不如意的境界会生气的，发发脾气啊，这件事情身为一个防卫的菩萨是可以理解，这个地方还没有结罪。但是你这个嗔心啊，相续坚持，生以不舍，就是你对这个嗔心的态度啊，你是纵容，不加以对峙。我们的心事啊，是刹那变化的，也就是说呢，它不会保持在原状，它不是变得更大，就是变得更小。那么你加以纵容，你一定是一次一次的去重复的去打这个妄想，这个妄想越打越大，这个嗔心就会相续的扩大，总有一天就把菩提心给伤害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当我们嗔心升起的时候，我们不以观照调伏的力量来加以化解，就换到了菩萨戒。这条戒啊，我们可以从这条戒的意思啊，去体会佛陀的心情啊。看这个意思啊，佛陀要我们菩萨对嗔心啊，是要脚如冰霜，成点不换的。你看看前面的，你看前面一直贪烦恼所造的这个罪啊，你看贪求名利啊，贪求各式各样的资具。但是诸位，我们可以看一看了、啊，纵观整个菩萨戒法四众四十三千的每一条戒都要付诸行动才戒罪的，就是有益的有加行。但是这一条戒呢，这个菩萨起的嗔心，他可以也没表达出来，就戒罪了。你就知道这件事多严重。那么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佛陀对这件事那么认真呢？因为啊，诸位我们要知道一点了，菩萨的可贵在他内心的菩提心。如果我们今天没有菩提心了、啊，那我们所修的布施十戒的善业、啊、跟一贯道跟天主教的善业其实差不多了，就是人天果报，也不可能产生所谓的大乘那个乘，那个有应载到成佛之道的功能，那个乘的功能就消失掉了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今天失去的菩提心，我们几乎是没有价值，可以这样讲，我们生命没有什么归依处，没有什么目标了。而菩提心的根本，诸位要知道，在大悲心。你对于世间的五欲啊，甚至贪求啊，不会伤害大悲心的。所以这个人贪求名利，我们应该说这个人是一个有瑕疵、有过失的菩萨。但是贪求名利，他并没有放弃上求佛道、下化众生的目标。当然，我们应该说这个菩萨还可以再进步，但是他内心当中还有菩提心在，他安住在菩萨种性，这个谁也不能否定他的价值。顶多我们说这个菩萨是有点过失的，一个有瑕疵的菩萨。所以贪烦恼本身不障碍菩提心的，但是嗔心不同啊。嗔心他那个火一烧的时候啊，他直接烧到你的菩提心了，烧到大悲心了，就使令你退失菩萨种性了。所以你对这个嗔心的相续啊，可不能开玩笑。也就是说呢，佛陀邀我们一个菩萨，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不管遇到多大的逆境，想办法宽恕对方，这对你绝对有好处。也就是说呢， 我们今天对众生的宽恕包容，不一定会得到对方的谅解，不一定，但是起码对你自己有绝大的好处。你内心当中保持心平气和，对你自己只有好处。而这件事情大家千万不要忽略，不要把嗔心凝结在心中障碍自己，一定要让自己用观照力调伏力化解它，因为你别无选择。不要把嗔心凝结在心中障碍自己，一定要让自己用观照力调伏力化解它，因为你别无选择。好，我们看心二的无为患。无为患者，为断彼故，身体要义广说如前。那么一个初心菩萨呢，他在没有受菩萨戒之前呢、嗔心炽盛啊，忍力薄弱。那么刚刚受的菩萨戒发的菩提心呢、还是经常的发脾气，但是呢这一点很难能可贵啊，他对这个嗔心呢、已经知道他的过失，而且也升起要去对治的意乐，也采取的精进的行动来修因缘观修空观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的烦恼炽盛呢、必依其心时时现行呢、这个是暂时的开，因为他已经在努力了啊，他就努力，他就有希望。好，这个嗔心呢、从远处来说啊，是伤害你的菩萨道了，会使令你退失菩萨种性。啊，从近处来说啊，对你命中会产生障碍。啊，我看弘一大师的这个《莲谱》里面，他讲到一件事，弘一大师说啊。他一生当中啊，从南到北啊，从北到南啊，看到很多人往生的情况。他说啊，往往一个人啊，个性刚强的人啊，临命终的时候啊，总是躁动不安，不管他修行多好。那么一个人个性啊，条罗善顺的人啊，他到临命终的时候极尽安详。他说理事不爽，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诸位要知道一个观念啊，就是说净土法门本身呢，它是一个他力法门，佛力加倍的法门，也就是说你成就净土的净业不是你自己的力量，是你要跟你佛菩萨感应道交。而我们在临命终的时候啊，在交互病房不是在一种顺畅的境界，其实临命终啊，诸位你多多一切师弟你就知道，你知道什么叫做四大的分解，地水火风，这个风地水火风是这个四大的分解。其实你命中啊，是我们一生当中啊最大的障碍，你这个地水火风的败坏，你这个内心当中的这个妄想的纷飞散乱，内忧外患。换句话说，你临命终的时候，弥陀不可能马上感应道交，不可能马上现前，你的内心当中啊，要度过一个非常恶劣的环境。这个时候就靠你的本事了。你在教务病房的时候插满了管子，旁边的亲属在那个地方吵闹，你内心能够安忍不动，把佛号提起来，等待跟弥陀感应道交。这个就是靠你平常的栽培。那么一个人刚性太刚强的人啊，在这个恶因缘当中啊，你习惯性遇到恶因缘就发脾气，这个时候啊，饶你的佛号念得再好啊，都被破坏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平常啊，养成一个对逆境的宽恕包容。好， 那么到黎明中的时候，恶因缘现前啊，你才有这个力量去熬过这个黎明中的这个障碍点，熬过了以后，你才能够去跟弥陀感应道交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的这个忍辱度。好，我们看几世的藏精进度。那么首先我们看精进的体性，看补充讲表第七页。那么补充讲表第七页等于是附表第四，精进度。首先我们看精进的自信，一色善法即作有情异别之故，心生勇悍，即有彼心所起三门之动业。那么对于修习善法啊，对于布施啊、持戒啊、忍辱啊种种的善法，或者是作有情异别之故啊，对于做一些利益有情的事物啊，这个应该从义理上判断，应该也包括断恶啊，就是包括断除恶法啊，这个地方省略啊，就是对于断恶法、修善法跟度众生啊，这三大的菩萨的三大事业当中呢，菩萨呢心生勇悍啊，就是勇猛强悍，没有怯懦退缩的心情啊。那么依此这个勇猛强悍的心啊，所发动的身口意三业啊，都叫做精进。所以精进的体性呢，等于是一断恶修善度众生啊，你内心当中保持勇悍，那么这个就是精进。好，看第二的精进的差别相貌。问曰：因何菩萨精进般若蜜多种性相？那么什么是菩萨成就精进的相貌呢？啊，这是提出一个问。好，这里需要回答。回答当中分成两科，那么第一科当中又分成两段。先讲内在的习性，再讲外在的相貌。先看内在的习性。慧诸菩萨性质俏勤，素心婉昧，不生丹药，睡眠以乐，以所作事永觉要为，不生懈怠，施则方便，要令就近。那么这个菩萨呢，性质俏勤，他内心当中呢非常的勤勉。怎么个勤勉法呢？素心婉昧，他这个一天当中啊，时间都没有空过啊，晚睡早起的。那么对于这个睡眠啊，不生爱药啊，包括睡眠跟娱乐不同哈、啊。睡眠是一个全躺，就整个身体躺下去了；娱乐呢，就是斜躺了、啊，你把这个床铺用着斜斜的样子躺着哈、啊。那么也就是说，这个菩萨呢，他内心当中啊，对生命啊是有一些期许，有目标啊，不是一天到晚睡觉啊，非常的勤勉，这、就是第一个成就精进的第一个体现。第二个，以所作事永觉要为，不生懈怠。那么他对于自己所承办的事情呢、啊，他有一种性格啊，就是勇敢果决，不会产生懈怠之心啊。那么遇到了这种障道的因缘呢、啊，他不会因此退缩，经常要思维以种种的方便啊，要把这件事情做着就近圆满才好啊。这个我过去在读佛学院的时候，我们那个教务主任啊，上会夏天岛和尚，他我在我印象里面呢，他经常告诉我们一个观念，他说你做什么事情呢，就是要有始有终，不要三心两意。所以你今天你是花业要拜88佛，就彻底的拜他个3年5年。好，你要研究楞严经，你就把这部经从头到尾研究的彻底，再换另外一部。修行啊，最怕的就是三心两意。你今天拜88佛，明天看人家拜万佛，你拜不就拜万佛去了？你这个今天念观世音菩萨，明天念地藏王菩萨，你这个所有的法门你一事无成。就是说呢，这个精进的意思就是精，就是专一不夹杂。这个进呢，就是你对这个法门相续不断。 我们应该可以这样讲，你任何一个法门呢、啊，法法都是妙法，但这个法门要对你产生强大的力量，你就是要熟，没有恶化，熟能生巧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、啊，所以慧老师以前经常告诉我们，你拿到一本书啊，你就是从序分的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。我刚开始也不太习惯的，我们总是会一本书换来换去的，啊，后来我强迫我自己，我们任何一本书都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。我觉得这个方法不可思议，啊，就是会养成你做什么事情呢，做彻底的习惯，而做彻底的习惯就是你的精进，就做什么事情呢，施则方便，要令就紧，一件事情在你的手中，一定把它做圆满为止。啊，绝对不会中途放弃。啊，那么这个是讲到一个菩萨的一个种性。啊，再看他外在的相貌。那么外在的相貌分两段，先看第一段：凡所思维，一切事业坚固决定，若未皆作，未皆就近，中部中间谢会退屈，一住广大地义中，心无脆弱，不自轻蔑，化有猛性。那么对于这个所作所为啊，一切的设立他的事业啊，内心的坚固决定，就是这句话，这个永悍为信啊，这个永悍呢，其实讲一点白话就是坚固决定。什么叫坚固决定呢？这以下从两方面来说，从待人处事来说呢，若未皆作，未皆就近，中不中间，中间谢会退屈啊。对于已经还没有做圆满的事情呢、啊，绝对不会从中间呢、啊、去懈怠退去。好，那么这个是业的待人处事来说了。从佛法的修学上说呢，一住广大地义地的这种诸法实相的道理啊，心无脆弱，那么不自轻视，花有猛心啊，我今有利于人证一笔。啊，对于这个大乘的甚深法义啊，能够直下承担。这个美国的罗斯福总统啊，他退休以后啊，有一天啊，硬要到一个大学为年轻人开示成功的秘诀。那么他把他一生的经验讲完以后啊，他做一个总结，他说一个人的成功啊，就是啊，你对于你认为应该做的事情绝不放弃，绝不放弃，绝不放弃，讲三件事，三句绝不放弃。也就是说啊，你认为断恶修善度众生是你应该做的，你做你应认为对的事情，然后绝不放弃。如果我们今天呢、啊，反省一下我们过去的一些错误的经验、失败的经验，我们往往会把失败归咎于因缘如此，这样就很省事了哈。其实因缘是可以改变的，佛法讲因缘所生嘛，我说即是空了、啊。也就是说啊，其实我们的失败有很重要因素，是因为我们提前放弃。如果我们愿意再坚持五分钟，事情就会有转机，这个是事实。好，所以说呢，这个一个精进的个性就是了、啊，你不到最后关头，你不要什么事就是轻言放弃。有些人呢、啊，他做什么事情一到障碍就放弃，一到障碍就放弃，这个人肯定是一个失败种性的，失败容易失败的。所以说这个地方呢、啊，就是说成功的关键呢、啊，就是要做什么事坚固决定，不管做的怎么样，我就是有始有终把它做完。好，再看别相，或入大众，或与他人共相极论，或以种种难行事业，皆无未淡。能引毅力大事物中，尚无深倦，何况小事。那么一个菩萨呢，一个精进种性的菩萨，进入到大众当中，跟人家讨论法义啊，或者去做一些种种难行的事业啊，内心当中无所畏惧。这个难行事业指的是菩萨的六度的法门，因为这个菩萨的六度啊，不是小乘学者所能做的，就叫难行事业啊。 这个南行四业指的是菩萨的六度的法门，因为这个菩萨的六度啊，不是小乘学者所能做的，就叫南行四业。那么人以义利大事物中尚无生见，对于这个能够引生众生的大事物中，这个地方的大事物、啊、指的是弘扬佛法续佛慧命的大事物、啊、那么心中没有这个怨倦之心，何况一般的人情小事、啊、那么总之呢，如是等类当时名为菩萨精进般若蜜多种性相、啊、那么以上的相貌、啊、不管是内在的相貌外在的相貌，就是菩萨一种精进的相貌。这个我们的本师啊，释迦牟尼佛、啊、在成道的因缘当中啊，在诸佛的因缘当中啊，他有一个特色，诸位应该知道，就是精进。当然诸佛所证得的这个法身啊，这个诸法实相的真理啊，是没有差别的，但是在整个证得真理的过程啊，的因地的相貌是有差别的。那么每一尊佛的因地有他的各有各的功德，但释迦牟尼佛的特色就是精进。这个精进呢，我们可以从大智度论当中啊提出两点来跟大家做一个勉励、啊、互相勉励、啊、第一点呢，就是在释迦牟尼佛他做一个王子，那么这个时候国家贫穷了、啊，这个王子啊就决心啊带着这个那些大臣啊去取宝，带着500个大臣去取宝，到大海的时候呢遇到了暴风雨啊，那么这个暴风雨呢就把这个船破坏啊，这个珍宝就掉到大海去了。那么一般人当然遇到这种历险就放弃了，但是这个王子啊，这个时候等于释迦牟尼佛在家居士的一个前身啊，他这个时候呢就拿着一个这个舀水的瓢子啊，勺子啊，这叫勺子啊，他就去舀这个大海水，化愿说、啊、我如果不把这个大海水舀干了、啊、我绝对不放弃。那么这样子化愿以后不得了、啊、这心里不可思议啊，龙王紧张啊，龙王说你要把这个大海水舀干，那我这龙子龙孙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就乖乖把珍宝就还给王子了。这是释迦牟尼佛以前做在家居士的一个横例。好，第二个就是再讲一个，第二个是讲到释迦牟尼佛出家以后了、啊，他老人家出家以后啊，做一个那个是一个出家菩萨了、啊。他有一次去山中修行，结果在山中的时候看到定光如来。那么定光如来在山洞当中入火光三昧，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就合掌，那么是。用一只脚站着合掌啊，就赞叹佛陀说：“天上天下无如佛，十方世界亦无比。世间所有我尽见，一切无有如佛者。”就以这个偈颂啊，赞叹这个佛陀七天七夜，用一只脚站着。那么在经典上说啊，说弥勒菩萨是生生世世做释迦牟尼佛的老师。但是释迦牟尼因为精进的缘故、啊、超越九劫的时间、啊、先弥勒菩萨成佛，这个精进也是很重要的，他做什么事绝不放弃，坚固决定绝不放弃。这释迦牟尼佛的个性、啊、他不做事则已，一做事坚固决定绝不放弃。好，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讲、啊、这个每一个祖师大德的修行的功德不同、啊、你看有些人读修天台宗，有些人修唯识宗，有些人参禅，但诸位如果看高僧传看多了，你会发觉每一个祖师都有两种特色，一个忍力，一个横力。一到逆境的时候他能够安忍不动，一到修行的时候他就有横力。如果读印光大师文钞也会感觉到印光大师的恨力。印光大师说念佛法门、啊、别无其他，就是一个恨力、啊、不能念要他念，不能钻要他钻，烦恼不能断要他断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一个人内心、啊、优柔寡断、啊、个性怯弱的人，说实在学佛是很慢，原来你修行修了很久但是没什么进步， 就是你没有培养一种精进的个性。净土宗强调是一个随念往生的，诸位要知道，不是随业往生。就是说呢，他不在乎你内心当中栽培多少业力，他不在乎这件事情，但是他很在乎你命中的时候那个正念分明。首先观道是说，什么叫正念分明呢？就是升起一个决定的信念，你内心当中乃至于你命中让你做大国王、做大护长者、做大法师、转大法轮，你都不生一起的一念的受生之心。就是说你到你命中的时候没有错，我们没有资料，我们也可能今生才修习佛法啊，也可能善根薄弱，但是呢，我们对弥陀那一份坚固决定的那个皈依的心呢，这是关，就是关键点，因为它是他力法门。也就是说呢，你一心一意的坚持的意念弥陀的圣号，没有升起一个三心两意的妄想，这个是往生的关键。印光大师说，临命终的时候是腊月三十算总账，是一个何等混乱的局面，无始的业力、无始的烦恼的干扰。如果你那个念头是退缩的，是三心两意的，你怎么能够抵抗无始的业力呢？所以临命终的时候是随念往生，而这个念不是普通的念头，你要在无始的业力当中冲过去啊，那是一个坚固决定的念头。那么这个念头哪里来呢？就是你平常栽培的。所以印光大师在平常的开始经常想，就是修学佛法，第一个忍人所不能忍，就是你要有忍力，遇到恶因缘的时候要忍得过去；第二个在修行的时候要有恨力，行人所不能行，一个忍力一个恨力，这个是修行成功的关键点。不管你修行法呢，这两个都有需要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。